各位家长和同学，现在是2022年的4月底，我呢在上海。根据目前的形势呢，我想跟你们说一下，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学业。我个人认为啊，在未来的3到5年吧，你一定要把公务员考试，也就是说把进入体制内作为放在第一位置的目标。然后呢，要把研究生考试，也就是说提升更高的学历，包括硕士博士，作为一个必备的基础条件。为什么这么想？因为通过种种社会现象表明，政府公务员以及大型的央企国企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并且在关键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的一种担当和实力匹配。而且在考公务员的时候，可能要把一线城市作为首选。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以上海举例，上海的财政收入呢，在全国一直是比较靠前的。你知道这一次疫情给上海带来的损失是挺大的，那么这种损失呢，是由政府承担了的。其实政府付出了不少，就拿核酸和抗原以及抗击疫情的支出来说，仅仅核酸、抗原，包括建设方舱医院，上海市政府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投入了200亿下去了，这是企业不敢想象的。200亿是一个什么数字啊？在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级市，一个经济比较发展不错的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是200个亿。上海封城一个月就花下去200个亿，这只是显性支出。那么还有隐性支出，自然不用多说了。那么政府仍然是在扛着。那么还有一个数据，上海呢，一共差不多有32万家中小企业，基本上有700多万的中小企业从业人员。那么这次疫情之后，中小企业的从业人员可能会大量的失业，那你觉得他们疫情即使解封之后找工作会很容易吗？可能也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短期来看就是疫情封城的损失，但是长期对经济的影响代价是巨大的。比如说啊，武汉2020年整个 GDP 的降低是4%几，但是实际上财政收入是降低了25%。这意味着什么呢？后续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潮以及中小企业主的投资信心会降低。所以说如果你想去中小企业工作，你的代价和风险是比较大的。并且现在还伴加着互联网的裁员潮，有很多互联网公司它的裁员高达20%-30%。所以进入到互联网企业跟5年前、10年前已经不一样了。这是国内的一个环境，我们再看看国外的环境。那么有这么一个经济周期理论，一般情况下，当全球化逆趋势，也就是逆全球化出现的时候，会伴随着局部地区的战争以及贸易的下降。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好看到的是俄乌战争，贸易受限，比如说俄罗斯的东西运往中东、运往欧洲、运往美国就受到了限制。那么这种贸易受限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运输成本的提升。这跟前几天上海由于封城带来运力的价格提升和运力紧张是同样一个逻辑，并且会导致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想想看，全球的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是不是在上升的？那这个情况就会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产生，就会导致中产家庭的购买力降低。当他们的购买力降低，意味着中产家庭会走向赤贫化，有钱人相对来说不会太受影响。但是呢，有钱人的不规范运行也会产生重税行为，一方面是疫情包括经济缩紧带来的财政收入降低和税收降低，另外一方面对富人的重税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呢，后面的趋势可能就是各种生产资料的缺乏，这些缺乏必然会导致改变供给制。以前是自由化的供给体制，现在当一切的生产资料和物资资料有限的情况下，就要采取分配体制。想象一下，你们的父辈或者爷爷辈在分配体制下是不是凭票供应？这个时候国有企业公务员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并且只要熬过了这个周期，他们一般情况下往上晋升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所以啊，你会发现现在经济没有那么好，虽然长期向好，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更重要的是储备你自己，一方面是你学习能力的提升，另外一方面你要找到好的归属。这好的归属你知道的，上海这次疫情首先提出的是国有企业6个月时间免租，直接免租，这一项带来的经济支出就将近1000个亿，还是国有企业实力强大。 中小企业没有办法，企业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先顾小家，所以呢只能选择裁员缩减。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份好的安稳的工作，我建议未来五年以国有企业、央企以及政府事业单位考公务员作为第一目标。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比较年轻，建议你先提升学历，或者是走大学教师、大学教授之路，不断地去拔高自己的学历，并且尽量去到相对来说财政实力比较充足的城市，这样子你能度过未来3到5年漫长的经济休整期，最后再迎来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机会。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适合当下20岁左右年轻人或者家庭的一个战略规划。